以往我们可能比如说在国内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才能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又不一定有效果。对，那我觉得阿里巴巴很好的是它本身就内建这些数据。
我为什么最后选用阿里巴巴做外销，其实是因为说它有一个非常开放跟透明的数据管道，让我们可以去不断的去看这些数据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效益，跟我们可以应用这些数据的部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哦。这个外销就是要这么快，快速交易的新商机哦。我是阿里巴巴国际站的行业运营专家，我叫 Robert。那相信上一集的节目呢，大家对于 RTS 快速交易赛道以及物流的趋势呢，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国际站两位非常成功的 RTS 商家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实际如何运用这个 RTS 这个 Ready to Ship 的产品啊，那成功做到外销生意。那我们欢迎无极跨界事业群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文明 Barack。
大家好。
然后还有米罗美甲企业有限公司的林纯安副理 Ann。
你好。
那我们先请 Ann 来自我介绍一下，还有介绍一下你们公司是在做什么的，好不好？
好的。大家好，我是米罗美甲的副理 Ann， 我叫纯安。那我本身在接触美甲这个产业的话已经大概是有10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公司呢在台湾已经是深耕了超过18年的公司。那除了说在美甲这个领域以外呢，我们还有做美睫、热蜡除毛，这近几年比较流行、比较夯的美容产业。对，那我目前是担任米罗美甲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主要负责人。Okay. 是，那我们公司的话是在台湾少数，就是除了美甲以外，你可以找到美睫、找到热蜡、找到各式美容产品的公司。那如果说各位有去参加过美容展这种相关的展览的话，应该也会发现过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其实已经在台湾算是前大的商家了。
谢谢 Anna。 那 Barack 要不要请你介绍一下自己，还有介绍你们公司在做什么的。
好，我们公司叫无极跨境事业群有限公司，那我是总经理李文明。那我们主要是在做一些家纺类的装饰品，以及节庆派对的用品，然后以及相关的礼赠品这一类的东西，举凡一些大卖场里面看到的抱枕啊、桌巾这一类型的产品。那像我们在阿里上面，我们主要是透过阿里巴巴来做生意啦，做外销的生意，所以 RTS 的这个东西接下来聊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在阿里上面已经加入今年是第5年，那本身也是我们公司也是2019年的十大网商，那我个人也是阿里的一些课程的讲师，以及相关今年达人赛的一个导师。
很荣幸欢迎你来哦。OK， 那两位商家呢都是在内销跟外销呢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据我们了解呢 ，Ann 加入我们国际站大概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但是在国际站上面的旺铺现在所发布的商品有高达80%以上都是 RTS 商品，
是
对。那你怎么会有这种配置呢？才来半年的时间，你可以做这个部署，已经算是非常超前的部署了。对，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在加入阿里巴巴没有多久之后，其实阿里巴巴这边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就是预商课程。那在参加这些预商课程以后，有一些经过一些讲师的分享，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去后台看数据。那就有发现说，第一个是阿里巴巴在RTS 商品这块有一些曝光的机会，对。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参加一些预商课程之后，上面会分享一些数据。那我们从这些数据里面会其实可以发现，阿里巴巴上面除了有很多比较小型的B 端的商家以外，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 C 端的商家，比如说对我们来讲就是像沙龙店。这一种，那我们发现这些商家非常多，那他们喜欢寻求一些小型的客制化商品，对，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不是可能不是走大订单，一些比较特殊精致的商品，所以我们就想要针对这个方向去做发展。
OK， 的确哦，那就像是我们在国际站里面，我们通过数据观察到的这类小量。这个少量高频采购的这种买家需求是非常明确的，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全世界，这种新兴的这种小型的这种创业如雨后春笋般啊出现了。那我想再请问 Ann 除了在客群之外呢，你们在商品本身上面，你们有所做任何的差异化吗？比如说你在快速赛道上发布的商品，跟你在这个重定制的赛道上，你们是有做什么商品的差异性的布局吗？
像我们在上架商品的时候，我们会就是针对两个方向。第一个部分就是应该是说小型定制。对，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小商家，他想要做区别于大众的商品，但是他的起订量可能又没有这么高。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有特别的费心，尽量拉低我们的 MOQ。对，那因为本身我们有长期配合的商家，那自己也有一些机器，所以是可以做到快速定制这种这件事情。
OK。
对，然后再来第二点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像微商之类的，那也有很多 DIY 的玩家，所以我们在上架商品的时候，会尽量把它弄成是一个套组。可能他就是买这个套组，他可以完成他要玩美甲美睫的所有步骤。
OK，
对。
OK， 谢谢你分享。我觉得讲到一个很关键的重点，也就是大多数这次台湾商家，近期的台湾商家，尤其是成功商家，在分享的一个观念，就是一站式购足的一个观念。作为一个美甲行业的 total solution 啊，对于这个客户之间的关系呢，跟客群之间的关系，不是只建立在商品的买卖上面的，它更是进一步的延伸。比如说对于客户，他对于产品的这种包装啊，或是 logo 啊，可能会有定制性的需求。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帮客户提供这些东西、啊、那哎、欸、那你在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后台的数据啊，数据分析，好像听说你挖掘到了许多新的商机，是不是？那你可以在这个方向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吗？是如何是利用这个我们国际站的后台提供的这种数据，然后挖掘到的新商机？
好，后台的数据方面呢，我通常会主要看几个部分。第一个的话是访客详情的这个地方。对，我会从访客详情去看说最近哪一个国家关注我们店里的商品比较多、嗯、那再来他是在哪一项商品去停留比较多的时间、嗯、对，我觉得这个是观察趋势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对对，以往我们可能比如说在国内，我们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才能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又不一定有效果。对，那我觉得阿里巴巴很好的是它本身就内建这些数据，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去发现到最近的趋势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加入阿里巴巴大谈半年的时间，可是半年来讲大概一个月一个月流行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了。对，那我就会去从这边看说最近哪一个国家的人比较常在找这些东西，对，然后他想要的东西大概是什么。对，那从这边去修正我们上架商品的一些方向，然后以及我们上架商品的一些详情内容，这样子。
你会做到因地制宜嘛，对不 对,
对，
而且是通过这个访客的这个数据分析呢，来判断说这些访客到底 他对于这个买卖的严肃性、
嗯、
对不对，那比较严肃的你可能会投入更多的心思在做跟单追单的部分、嗯、也可以从中挖掘到国别的需求的差异化。
对，
比如说针对美国我可能是推几种颜色或者推什么东西，那针对比如说欧洲我又推不同的东西、哦、这个其实这个归功这个其实归功的点呢，就是数据的运用、啊、那刚加入国际站的商家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我们推出了一个叫首年成长蓝图的一个育商体系、啊、教育的育、啊、教育商家的一个体系，从零到一、从不会到会，然后从上到下老板到员工，我们有一整套完成的培育体系。好，这个我们从基础打底的部分，我们有新生入学、新手学堂，到一些进阶的分流，比如说企业参访，比如说成功营，比如说营销论坛。好，这个都是固定下来的这个预商场景啊。这个我们每个月、每一季啊，甚至每年还有一个达人赛，我们都会举办不同的预商场景，让商家跟着我们平台一起成长。那说到这边呢、啊，那刚刚也有介绍，就是今年我们有来了一个达人赛的，这个19年是达人赛的十大网商的得主，然后并且是今年达人赛的导师。那我们请 Barack 来帮我分享一下他如何用数据分析，然后并且通过 RTS 来做到这个成功开发到海外的客户。
其实真的在 B 端市场上面跟 C 端市场其实是有落差的。其实譬如说像阿里巴巴其实是一个，我为什么最后选用阿里巴巴做外销，其实是因为说它有一个非常开放跟透明的数据管道，让我们可以去不断的去看这些数据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效益，跟我们可以应用这些数据的部分。 那像我以前在做，我以前做过 C 端嘛，那做 C 端的部分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其实讲句比较直接，就是很多东西掌握在 PM 的手上了。就是你跟 PM 有没有很好，你如果跟他很好，他可能就放一些消息给你，然后没有跟 PM 很好，你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多增加广告费，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阿里上我们就可以运用数据去运用到包括 RTS 或者其他的定制品项。那因为我们的主要产品是一些可能餐桌上或是厨房上用的一些配件，然后以及包含那些桌巾围裙啊、隔热手套这些的，甚至是客厅会用到的东西，包含抱枕这一类型的家居纺织用品。那我们在 RTS 上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采购甚至是国外的买家，他其实有可能很大的因素是因为他失业了，他必须要上到网络上来做生意，但是这些人他的采购量其实就没有特别大。没有特别大的时候，你就不能去期待他第一时间可能倾家荡产，可能房子都卖掉来跟你下大单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冲的就是必须要把客户数给累积出来。那客户数对于卖方来说，对于买厂商来说，他就是把客户数累积高。累积高了之后，他所沉淀下来的跟累积下来的这个数据跟金额，他累积出来的东西是大的嘛。那在这些订单累积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看他们的一个产出的一个过程。像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件事情，客人他其实来，他发现网络上的东西可能很多是以便宜为主，包括跟台湾以前的 C 端其实很像，在操作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大家先找便宜的东西先卖，在卖的过程之后，大家又有其他卖家想进来，他就想找差异化。那现在在国外的包含亚马逊或是 eBay 的卖家，他现在其实是想要多找一些差异化，甚至刚刚 Ann 提到的一些 set 的部分。他希望提供一些他可以一站式购足，或者是一些他在采购的过程之中，他不一定会选择低品价的单品，但他会选择设计感好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只要有一些这种数据的东西，然后甚至是把 MOQ 调降下来，他其实是愿意花贵一点钱来购买。这也是我们现在在 RTS 上目前操作的一个方法，甚至是增加一些设计。那客户如果今天有要喜欢我们的设计，我们就卖我们的设计。那客户如果是想要在我们设计上做一些调整，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定制品的规划。对对对。
那我们谢谢 Barack 这个的回应啊，这个他成功的使用数据来开发客户。那国际站最丰富的资源其实就是数据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新的关键词，甚至我们可以依照国别的优势啊，来通过行业来分析各个国别的优势，让你才发现新的蓝海市场，不会可能在一些红海市场那边做价格竞争了。那我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啊，就说加入国际站之后，你们到现在的心得与你可能未来的目标，比如说今年在2021年，你们希望达到什么目标？给还没加入国际站的一些商家一些建议跟提醒。
那我刚刚在数据这方面啊，有提到说我常会看的是访客详情嘛。那访客详情它其实是比较被动的部分，因为通常访客详情是已经进到我们店里来的人了。那如果我想要主动出击这方面的话，其实我还会去观察就是最近流行的关键字是什么。对，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跟数据有关。对，然后也是我们觉得就是对我们这些商家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对，我可以从每个人去搜索的关键字可以知道说哦，最近甚至是下一季未来可能会流行的东西，可以提前的去做部署，然后去先组织我的商品。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阿里巴巴国际站大概才半年的时间，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在外贸这一块的话还算是很就是初步还算是菜鸟啦。对，那就是希望2021年的话我们可以透过阿里巴巴国际站，那可以再去认识到全球更多的买家，那去更了解说世界方面的需求。对，那也希望说可以把我们台湾一些很棒的产品然后去推销出去。
虽然才加入半年了，但是现在就已经是星级商家的成绩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
谢谢。
你有没有在接单上面任何一些小故事，比如说有没有特别难谈的一笔单，或者说特别大单的一笔单的一些过程故事，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速度可以算是比较快，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是刚好我们都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客人。那像我们加入国际站没多久的话，没多久时间，其实我们上线算非常快，上架商品这些。因为我刚上线没多久，其实就遇到一个印度客人。 对，因为刚好就是他们那边比较有运输上面的问题，所以他才会找到我。那他想要的东西，他是沙龙店家，所以他想要的东西非常的杂。那刚好我们都可以配合，因为我们店里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站式购足，我们什么都有。但因为他就逼着我把所有的商品赶快上架，所以我的上架速度才可以这么快。
OK，
对，这是其中一个小故事。
所以是客人倒逼你
来，对，倒逼我上架，
但是他倒逼你上架，上架这么多产品之后，其实你达到的是很快速的建立成星级商家的一个关键。
对对对。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白 Mark 分享一下好不好？看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要给我们新进的商家，还有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故事。
其实刚刚 Anne 在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充足了。那我大概补充一下，我补充的部分大概就是说，数据的运用上，大家很多做阿里的人可能是从 C 端来做的。那 C 端的人来做 B 端的生意，其实有时候心态上转变其实没那么快，因为 C 端可能每天都在出货，那 B 端可能他需要一个客人，可能需要沟通一段时间，他是需要培养的。这个大家心态可能要去调一下。那我也会建议说，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反正大家也出不了国。那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在参展的一些费用，或许可以拿来试试看阿里，因为这也是个未来趋势。那相对来说，费用其实也不会特别高，而且它展出的时间是365天，就看内容怎么去处理。那像一些甚至是在数据部分的话，除了新市场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运用到一些可能新产品开发上面。那像我们这一次可能我们在 RTS 上面在操作的时候，就有发现说，数据上可能以前我们在操作家纺类的东西，但却发现中东的客人有在找礼拜店的东西。嗯哼，对，那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同一个产线，其实改一下内容而已。
是，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产品来做一些延续的部分，做一些调整。那甚至是数据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结果，我们可能可以透过看到数据之后，我们页面有哪边需要调整。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到相对的买家，因为做 B 端的店面跟 C 端店面不太一样， C 端店面可能是一个品牌印象，品牌印象上去之后，它是一个既有的画面去说服这些想要来的消费者，所以它不会去大改，不会去什么。但 B 端不太一样， B 端的页面只要设计错，基本上你的客人来他可能很快就离开。嗯，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数据之后做阶段性调整，像我的习惯可能每半年要调整一次。对，每半年要调整一次页，不管是产品内页或是产品外那个主页的部分。
Okay.
对对对，故事的部分的话，我提一个好了。大家在疫情前，我们有一个奈及利亚来的一个巡盘。那个巡盘，当时我们就觉得说，非洲客人很多都是，因为那听到奈及利亚，你会很直觉性的觉得会不会是一个是个假巡盘？然后加上又听到很多以前的那些外贸圈的那些长辈们、前辈们在讲的时候，就是说。哦，很多时候都问一问来是其实是来骗旅游费用的哦，就是过来看靠身来看看你的厂，但是来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其实说实在没有要下单。嗯，那所以其实当时看到这巡盘的时候，我想说那好吧，反正他要什么我们就回答什么，但是就没有很认真的去面对他可能会出现在台湾这件事情。那他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说他要来台湾，那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说会避开这个问题嘛，那就开始跟他打哈哈，对，就跟他打哈哈，打哈哈之后。过了大概两个礼拜吧，他突然间，因为我们有加了 WhatsApp， 然后加 WhatsApp， 然后两个礼拜后，他突然间出现在桃园机场。对，这是在疫情前的事情。他出现在桃园机场，他自拍了一张传给我们，他真的自己来，而且他是自己来。那我们心里就想，哦，那他可不是骗人的。然后因为当下他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约下午要碰面。啊，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因为我跟我太太是一起在做阿里，那我跟我太太在想说，那不然就赶快约公司附近的一个捷运站。他在捷运站那边，捷运站附近一定有饮料店或者是珍珠奶茶店这种类型的嘛。所以然后老外来，我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突然间来，然后赶快去买个珍珠奶茶。那来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他是奈及利亚的，算是硕士生。对，他家里不知道是不是有矿还是有油，我不太懂。对，就是在那种地方可以念到那么好的学校。然后他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因为我那时候公司在士林，台北士林那边，士林那边有一个士林北投那边有个阳明大学。他是陪他先生来念心脏科博士的，对，我那时候跟他聊才知道。然后他来的现场是拿了一个 pay， 拿了一个 pay， 他直接展现出他奈及利亚他的那个城市为什么可以来代理我的东西，他里面是他的简报，对。然后因为他穿的衣服很宽松，所以我从头到尾没有发现他是怀孕的，懂吗？所以他在喝的时候，我们有吓，就喝那个珍珠奶茶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吓到，因为对台湾来说，其实孕妇是不太能喝冰的，
嗯嗯，
对。
那。然后我们才知道他已经八个多月，他那时候孩子在台湾生的，因为他现在还在念书。那时候也算是 有做到生意，然后也跟国外人交流到，然后甚至是我们还跟他有分享到一些，因为我太太那时候刚生完没多久，嗯，有跟他分享到一些就是小台湾这边坐月子的一些习俗，对对对，所以其实非洲市场不是说都是诈骗，其实有时候是真的。
是，我觉得这故事非常的精彩，对。对，不只是把货把台湾货啊 MIT 的货卖到全世界去了，也是做出了这个叫国民外交嘛，对不对？ OK， 那今天谢谢两位的分享啊。就如开头所说的，这个外贸的电商正在加速的线上化，那如何把握线上的趋势，并学会用电商做 B 类外销啊，是接下来外销市场上的决胜点。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有兴趣或有任何问题呢，请脸书搜寻阿里巴巴国际站，我们将有专门的跨境顾问会一对一的来协助你。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